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如果你不能够跟别人讲，不能跟自己讲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耶稣给我多少快乐，那真是有问题了。你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就无缘无故的，这不是好答案，对不对？但请听我稍微分析一下，因为这里这个字是有点重要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祝福他，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撒旦的意思，或者对皇帝而言紧张的是，如果我是对你好，所以你敬畏我，那么如果敌国的皇帝对你更好，你是不是对我就不忠了？各位，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这些事情，感谢主了啊，那很好，感谢主，心思单纯，很好。但是很多人就会在想这些啊。那皇帝更是怕，他要人对他忠心。现代最好的例子，我们讲总统也不多让，就是你一定要忠于我，他们有很多的不安全感。那我不能让你被收买，我不能让你对我不忠实。那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忠孝啊，你会不会因为对你的父母的孝妨碍了对我的忠呢？中国历史上是连这两个最伟大的东西一直不断要有冲突的。那皇帝要求的是绝对的忠，不可以两存的。岳飞我们是最容易了解的，所以历代的皇帝也都什么叫一孝作忠嘛，你们大概都不知道这有多下流，这叫你绝对忠于我。当然了，各位，我们做父母希望他都一忠作孝，也很下流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独占一切，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主会带来的危险。他对你好就是因为你对他好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下面一个事情就是，如果有别人对他好，他就对你不会好了。或者我们用反面的来讲，就像后来做的，他对你好，他怕你是因为你很凶，反面说，如果有人对他更凶，他就去敬畏那位了。哎呀，你说康牧师今天讲的太复杂，各位一点都没有复杂。我们生活中通通是这样，我们在医院里探访也是这样，不是说人势利，真的，我听过，我是前几个礼拜还听过，有个计程车司机说他的女朋友，他说打电话找基督教，基督教不帮忙就找慈济啊。各位，你们来这里参加，如果有慕道友，你觉得这里很舒服，等一下又可以一起去喝咖啡，都很好。万一慈济有个更高级的呢？有个讲得更好的呢？各位，我们选择，我们有比较喜欢的，我们比较不喜欢的，我们选择好的是对的，我们选神不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，不过你迟早需要越来越认识一件事，你知道他是唯一好的，你必须肯定这个。我不是跟你一再讲了吗？约伯记很简单，就是神是独一良善，你只能信靠他。而我必须恭喜大家，我看大家都是可能比我还坚定，虽然你没有想那么多的理论。我们在讲婚姻也是这样，你问你的老公你的老婆，你为什么爱我，其实最标准最好答案根据这就是无缘无故，没有理由。你要懂我刚刚讲的哈，就是我死心塌地的爱你了，不会改变。因为如果你说我爱你因为你很漂亮，这你当然很高兴啊。但如果你反应快一点，就是那如果有个更漂亮的女人，你就要变了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都碰到的，他碰到另外一个更温柔更漂亮更有钱的，我们就变心了，他也会变心，我们也会变心啊。这些事在世间不一定是坏的事情，就是人间我们 不能把任何东西绝对化，但如果你要能够生活的恰当，你始终要记得这一点。这一点可能你们，我再一次说，你们都记得，可能比我更好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就是主是独一可靠、可爱、可信的。没有任何理由是无缘无故，这无缘无故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就是我绝对的信靠他 ，No matter what happened。那这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好，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，我们要找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信神，其实比较好的理由真的是因为这是真的，也就是说不是说他对我好，不是这个真理对我好而已，的确也是对我好，而是这是真的，我不能否认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找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这么好？我们要找到这个理由。我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讲出答案，起码在基督教里，在我们这个教会，在我每次讲到大概都会提到，我们知道上帝好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始终就是只有这个答案。你看别的东西那都会变的，包括门徒跟随耶稣很高兴，哦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。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你们高兴，因为你因为鬼服你而高兴，鬼有不服你的时候，鬼有赶不出来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让我这么舒服快乐，那舒服快乐没有了你就不信了。很多人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说我们怀疑我们有问题也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仰。我信耶稣，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唱这些嘛，因为你为什么爱主，为什么信主，因为他对我这么好，他对你的好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上面，如果建立在其他一切的事上，一个这些东西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信仰就会改变。另外一个有更好东西的，譬如说慈济提供更好服务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换地方。这里我再跟各位一鞠躬，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比我在忠于上帝的事上都好得多，只是你们不一定会讲而已。好，他为什么爱你，各位下面讲的理由都非常合理啊。你第十节，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各位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不是我们每年的见证吗？这不是新友堂的见证吗？这不是每个机构的见证？你一看见，哎呀，神真是信实的！哎呀，我奉献了以后，哎呦，就是我家庭多幸福，多好，多好！哦，神四面安营保护我们，这不是都是我们信主的理由吗？这是撒旦讲出来的，他讲的没有错，只是我希望我们心中有主，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了，我还是信主。这话就容易说，实在是很艰难了。又是一个不太好的例子。假如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的父母又是大官，很有钱，很有权，很有势，追她的人多如过江之鲫。那么她喜欢一个男孩子啊。他喜欢很多，但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对他好，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爱他，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怕他，好，敬畏他。我们用这里话，这各位也是你们曾经有问题，现在大家都不问了哈。现在老公可是他走了还更好，对不起、啊。我们假定你是一个年轻、貌美、有权势的女孩子，但你也知道。很多男孩子追你，他不一定是真的爱你，你需要知道。各位，这我想我们都会有，我们常常问嘛，你爱我吗？起码以前常常问嘛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男人女人都是一样，表现方式不太一样。你爱我，你真是爱我，还是爱我的父母？因为你跟我结婚，我父母是大官， 是行政院长会提拔你，或者是在像在有些国家一样是大官，那你以后就飞黄腾达了。你到底是为了政治、为了经济、为了钱、为了我家的势力而爱我，还是为了我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，就是为了我嘛。好，再把刚刚那句话讲出来，你爱我是无缘无故的，起码那缘故不是我爸爸是大官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是这样的，好吗？那我们就不妨想一下了。你他当然一定说，哎呀，你爸不是官，我也爱你，我就是爱你，我就单单的爱你。他是这样讲，那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？各位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当你爸爸垮了他还爱你，那就是了。好，如果再往前面推一下好吗？无缘无故，你爱我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你很漂亮啊，这也是好理由了啊。但是我刚刚说了，如果我有一天不漂亮了，假如有一天我长了天花了，假如有一天我车祸变得很丑了，这故事里也有这样啊，不敢叫皇帝来看他，因为他变老了。有一天如果你丑了，他原来爱你是因为你漂亮，现在你丑了，你当然就担心了。所以你要求他爱你是无缘无故，甚至不是因为你漂亮，他就是爱你。那你要知道，就算你变很丑他还很爱你，只有一个考验的方法，就你真的变很丑了，你真的长天花了啊，这些我们听了都笑一笑，颠倒过来就笑不出来咯。各位，上帝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，还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使你爱他。最好的考验就是这些没有了，神把你的儿女拿走了，把你的婚姻拿走了，你还爱他。各位，我没有说神要这样做，约伯记也不是说神喜欢这样做，但是有一个所有的书卷都在提醒我们，神是独一值得敬拜的，其他的受造物给我们的恩典都好，我们没有说不要这些，只是这些容易夺去我们的心。所以耶和华保护你是真的，耶和华爱你也是真的，耶和华给你儿女也是真的，耶和华给你产业、给你美丽、给你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但是你是因为他自己，不是因为他给的其他东西而爱他。你这样赐福他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哇，就撒旦讲的话真是每一个字都打中人心哎！最后这句话讲的也非常简单，你毁掉他，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，他就马上不信你，当着你面说你是什么上帝。我们教会哎，现在也是很悲哀。我记得10年前有个弟兄头脑很好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弟兄，他反正在他是念哲学的了，头脑非常好，反正就是也是一件功课上的打击，他把圣经撕掉烧掉，再不来教会了。可是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有同情的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胜过，虽然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胜过了。你伸手，这个上面那一句话，你从哪里来，我从地上来，你有没有查看我的儿，我的仆人？各位原谅我这样说，撒旦好像耶和华的眼睛眼目替我看，下面你伸手，撒旦好像耶和华的手足。这个其实也不稀奇，这不是夸大讲法，这用圣经的讲法，包括罗马书第9章，万事万物，风海蟑螂蚊子苍蝇天使地狱天堂受造物，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的仆人。只是神的仆人有两种，一种是信靠他、敬畏他、遵行他旨意的，一种是悖逆他、怀疑他、 而在悖逆怀疑中不知不觉成全了上帝旨意的。撒旦就是那悖逆愤怒的器皿，求神让我们千万不是这种器皿。你伸手，然后耶和华说，你伸手，好像你就是我的手。哇，对话太简洁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其他的人都退到一边去了。耶和华跟撒旦讲，撒旦要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，陛下把别人退，叫别人退开，你伸手攻击他，你看他还信不信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各位要稍微想远一点，就是如果别人威迫利诱他，如果他是一个大将军，这你们也看很多了，一直住在防城，住在边界，跟敌人相安无事，他会不会有一天被收买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他的忠心度啊。这也不是什么以前打仗，现在不也是吗？两个公司不是都很想挖对方的机密吗？你出的够多的钱，是不是就会了？我们就讲男女之间、夫妻之间，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久病床前有没有爱人呢？而当我们照顾一个久病的配偶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会累也会烦？如果不是说照顾久病的配偶，是常常惹你生气的，你又能够一直爱下去吗？各位，这里你一定要记得，只有上帝是这样对我们，我们从来不是这样对上帝。就是我们又讲了因信称义，你是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爱，而且你继续在做罪人的时候他爱。我们是根据这样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才能继续下去的，要不然你一秒钟都信不下去。不必讲这些。好，耶和华说，反正所有都在你手里。前面第十一节你伸手，所以耶和华的手跟撒旦的手，跟后面十四节以后的示巴人的手、加勒底人的手、凶手的手、自然灾害的手，或者是人文灾害的手，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承认有魔鬼，我们承认有撒旦的搅扰，但是我们也说这些没有一件事在上帝的旨意之外的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各位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是怜悯吗？是慈爱吗？还是更可怕的？不要让他死哦，因为我要知道他在那么痛苦的时候下对我的反应是什么。好，回到我刚刚一直讲的，这叫 accommodation。 神什么都知道，都在他手里，但是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常常需要在这些艰难中得到弟兄姐妹和圣经化的给我们的鼓励。好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写法了。第六节有一天，十三节有一天，我们不知道第六节第五节中间隔多久，我们也不知道十二节十三节中间隔多久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幸福快乐。哦，家里的幸福快乐，这文学上实在太棒了。下面一句那个对比，美丽的对比，然后再来那个丑恶的对比。十四节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各位，这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太平盛世，牛在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你的儿女在家里吃饭喝酒，太平盛世，刹那之间，太精彩了。那如果你拍电影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报信的来是不是全身是血，气喘跑过来，他就很简单的描述那个内容。示巴人忽然闯进来，注意忽然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一天忽然把牲畜掳去，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这就是文学上的简洁啊， 还说，还没说完，第二个又来了。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。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说是神从天上，大概是约伯的信仰让仆人说这是神降的火。他为什么不说就是闪电打下来，神从天上降火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来报信给你。好像上帝留他活口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报恶信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第三批了。这如果照时间上来讲，不会超过三分钟。三分钟之内，他听到的消息就是他从全世界最正直、完全幸福的，到最悲惨的。好，加勒底人来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我不知道你的心脏还受得了受不了了，各位，下面这个很难受得了。第四个报信，这个可能是重点了，我们做父母这真是重点了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、年轻人、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各位。这些就跟我们常常说的 traumatic experience， 一个非常恐怖突然的经验，那个东西可能要几年才能慢慢消化，才能知道哦 what happened。 有时候我们一下呆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反应，就是这个读者会怎么反应，那个作者也不管了，作者就是让你气都喘不过来的，一气呵成的要把这一段简短的故事讲完。二十节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在应该是创世纪37章，雅各听到看到他儿子的血衣的时候，也是撕裂衣服，很悲哀的啊，剃了头，当然这不会是很快的事情，伏在地上下拜。各位，这我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如果就前面来讲，他也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个人真的敬畏上帝，因为是我们不应该就是大哭咒骂上帝吗？不应该就是大哭说我的儿啊。这个人如果照一般人来讲，这个人好像没有人性啊，这人好像对神太信靠了吧。不过他讲的当然也是对的，21节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吞得下这句话吗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刚刚取了你全家的命，他刚刚取了你一切的东西，应当称颂的吗？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伤害你，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刚刚娶了你的儿女，他刚刚要了他的命，谁说是你的？谁说那是你的儿女？刚刚得了重病，谁说那是你的手、你的脚、你的乳房、你乳癌割掉了？谁说那是你的？那是上帝的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也归于他。他没有欠你任何东西，请你记得这一点。虽然看起来残酷，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答案。好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各位，当然，就是如果我把答案讲出来，各位可能听了会很遗憾，但是我也觉得，不是我讲的答案，圣经讲的答案，你无法反驳，因为这是上帝的。我们再说一句吧，你抱怨上帝的心都是上帝给你的，你的正义感、你的愤愤不平，如果不是神，你也不会有。
朋友， 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